经常看微信朋友圈的朋友啊，估计都会有体会。现在朋友圈呢，基本上被三大谣言占领了。哪三大谣言？第一类，养生啊，什么醋泡香蕉减肥呀、啊，微波炉食品致癌呀、啊，等等等等。第二类呢是信仰，说今天呢是哪位哪位菩萨诞辰日，赶快转发吧，转发就有好运。第三类呢是食品安全，什么紫菜是塑料袋做的，肉松是纸壳做的，羊肉片是耗子肉做的，反正说的挺吓人。这三大谣言当中啊，有一类是流传度最广的，就食品安全类的。为什么呢？你看你第一类养生的，你可养可不养；第二类信仰的，你可信可不信。只有食品呢，它可不能是可吃可不吃，民以食为天吗？食品出了问题就是天大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关于食品安全的谣言这么多呢？你抛开有的人呢无聊在那造谣以外，很重要的呀是什么？就是把这事情闹大，引起社会关注，就是老百姓普遍对食品安全问题啊是很担心的，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呢，他不只是现代人，古人也担心食品安全。咱们有的朋友想当然认为那古代都绿色食品的没这事，其实不是，古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也很严重。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古人在这方面的烦恼。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个现在常见的现象。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到冬天呢，或者说夏天呢，反正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你能吃到相同的东西。哎，我说这个你可能明白，就是反季节的这个蔬菜水果。我小的时候呢，你可能一入冬啊，这水果就少了，你吃不着什么新鲜的。但现在不是，大冬天你看什么草莓啊、葡萄啊、菠萝啊，蔬菜的是什么茄子、豆角、辣椒啊，就夏天下来的东西，只要你想吃，通过大棚种植走向市场，没有你买不到的。我们管这个叫反季节的蔬菜水果。现在这个反季节蔬菜水果很普及了，但是对于它的安全性有很多争论。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反季节的蔬菜水果违反了自然生长的规律，无论是从口感呢、啊、还是营养啊，都不如应时应季的那个蔬菜水果，更别说有的使用催熟啊、增大呀、啊、这些手段。其实这个理论呢不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实行了。谁呢？还是个皇帝，他是东汉时期的汉安帝刘祜。当时呢，为了给这个皇室啊进贡新鲜的蔬菜水果，产地呢都专门设置了皇家菜园。菜园负责人呢，为了邀功请赏啊，就会在冬季种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并且对蔬菜水果进行催熟处理，让它尽快端上皇上的餐桌。那么《汉书》里边记载呢，叫太官员种冬生葱韭菜，昼夜燃运火，带温气乃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冬天呢皇家菜园里种大葱韭菜，哎，白天黑天呢烧火加温用来催熟。其实这种手段跟我们现在看那个大棚种植啊里边的温度升高啊，和那种反季节蔬菜水果种植手段是特别相似的。这要是放在今天来讲呢很正常，但古代不一样。古人比今人呢更加崇拜自然，敬畏自然，说你做事呢要符合节气时令，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所以当时的人呢才会提出来说：“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世；目不中乏，不欲于世；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世。”这什么意思？就是五谷和果实如果没有成熟，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树木没有长成，就不能砍伐出售；家禽家畜鱼鳖这些，如果还没到宰杀的时候，哎，你是不能拿出去卖的。正是基于这一个朴素的原理，汉安帝刘祜呢在公元112年的正月11下了一道禁止反季节蔬菜的诏书。这个诏书呢在资治通鉴里边有全文记载，内容大致是呢说现在凡是进献来的新鲜果味啊大多数都不符合时令季节。有的是在呢土屋里边用熏闷的手段让它强行成熟，有的呢是呢挖地掘土呢让它提前发芽，还没长成熟呢就往下采摘，这美味呢没有得到，植物却夭折了，这难道顺应天时养育万物之理吗？所以先人说呀，不合时节的东西不吃，从现在起呢凡是供奉祖庙陵园和给天子供应的都应该按时节来进献这个蔬菜水果。这个汉安帝的诏书下达之后呢，朝廷一共减少了23种贡品， 那这道诏书呢，也成了汉安帝刘祜啊不太光彩的人生当中少有的闪光一笔。就这个皇帝之所以历史能记得住的，和他干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就是他反对反季节的蔬菜。那么反季节的蔬菜水果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呢，它其实并不是很大，就是口感差点，营养差点，违反点自然规律，但它毕竟的是新鲜的。那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古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就是食品造假。食品造假呢，有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从宋代就已经有这种事了。而宋代呢，有这样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死驴死马呀，把它弄熟了以后啊，冒充这个张肉干和鹿肉干。因为死驴死马呢，古代的医学水平都达到了这一点，就说这个死驴死马呢，它的肉你吃了之后啊，容易造成人的死亡，就甚至死驴死马扒皮的时候，你这别人也轻易别靠近，因为腐烂的气味熏到，甚至都能让你治病，导致你生病，所以你不能不小心。这北宋有个进士叫苏象先，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说到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开封市啊，他这个大门外边有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里边呢有很多专门加工啊死马肉的黑作坊，这些黑作坊主呢头天就趁着天黑低价呢买着死马，因为你要白天买，人家肯定问你干嘛呀，这东西已经都不值钱烂了，谁不能要，你为什么买呢？趁天黑买，买完之后呢挖个坑把这马埋到地底下，这样可以减缓它腐烂的速度，到第二天呢再把它刨出来，然后扒皮洗干净，用这个气味比较重的香料啊和豆豉炖煮，这香料呢就盖那腐烂的气味，这豆豉呢能增加肉的颜色，你看跟现在用这个化工产品来食品造假是不是挺像。最后呢把它晾晒成干，冒充这个张肉干和鹿肉干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你看早晨这肉还臭不可闻呢，到晚间呢这香味就传出很远了，所以可见当时啊不法商贩造假的手段也是挺先进的。除此之外还有更绝的，就这假冒伪劣的食品啊，大文豪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个非常好玩的事儿，说有一天呢，纪晓岚的堂兄叫纪方舟，这纪方舟呢买了那一只烤鸭，烤鸭身上的肉呢让人给撕掉了，用什么冒充的烤鸭肉呢？就搁那泥呀、啊、包住鸭子身体，在外边糊上纸，染成那烤熟的颜色，再涂上油，实际上就俩鸭爪子跟脑袋脖子真的。就是剩下你看着以为是肉的，才发现是纸和烂泥，所以这个事儿在当时来说食品造假就说明已经挺普遍了。那么古代商人呢，不光是肉可以造假，就连我们的国粹茶叶他也能拿来造假。这个宋徽宗赵佶啊，他就曾经写下文章说到茶商造假的恶劣手段，说当时造假的茶商呢用这个柿子树的叶子和橄榄的嫩芽跟少量的粗茶掺起来制造茶叶，这样制作出来的茶叶呢外表跟茶一模一样，但是沏开以后呢它不沉底儿，在水面上浮着，这茶水呢那肯定香味那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茶叶呢懂行的人能看出来，老百姓看不出来，你把这种茶要常喝呀，喝长了你都能喝出毛病。那么因为食用了造假食物而生病呢，古人大都会抓两副中药治，可是古代的中药啊也不是很让人放心，咱们现在说中药这药材不行糊弄人，古代那个中药也有这问题，价格低廉长相相似的东西往往就会被奸商伪装成价格比较高的中药出售。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就买到过假药，柳宗元因为政治原因呢被流放到永州，就是现在湖南省的永州市，他在那儿写的捕蛇者说嘛，就永州之野产遗蛇，黑翅耳白章，出草木尽死，这著名的捕蛇者说就在永州写的。那么柳宗元从北方来到南方，难免水土不服，加上被贬之后呢心情郁闷，就得了这个消化不良的毛病，这医生就对他说啊，说你这是小病，到这药铺呢买点茯苓吃啊就好了。没想到呢抓了药吃完之后呢没好转不说，更严重了，他就找医生说你这方法不管用啊。医生说你别去，你把你吃的茯苓啊拿来我看看，结果一看发现问题了，原来柳宗元呢买的不是茯苓，是用的芋头干啊假冒的。柳宗元就非常生气，他写了一篇呢抨击制售假药的文章。这文章里他那么写的，说呜呼，误故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获得福，说 说现在这假货太多了，大家都蒙在鼓里，我本想买一些东西治病啊，求得福分呢，结果反而还遭了祸了，因为这假货给我带来祸端了。所以从上面咱说的事儿能看出呢，古代食品造假涉猎的范围已经很广了，而且手段还十分恶劣。可是呢，这些不良商贩呢，古代的不良商贩不满足于此，他们不仅要在食品本身造假呀，还采用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给食品增重，赚更多的黑心钱。你咱现在知道给食品增重，比方说给牛羊肉注水啊，这样增重的这个新闻，在古代商人面前呢，像这样的方式也不稀奇，甚至有时候都是小儿科。你看古时候的奸商，给这个鸡鸭鹅肚子里塞沙子呀，给这个猪羊牛啊往里吹气注水啊，往盐里边加灰，往酒里边掺水啊，甚至用水把粮食泡湿来增重，这在中国古代都不新鲜。南宋有个著名的文学家洪迈，有一次呢，他经过开封的时候呢，买了一袋小麦，没走到张家口呢，就发霉了。就说古人走的再慢，交通再不好，也不至于这么几天这粮食就发霉。什么原因呢？商人往小麦里掺水了。这里还有人更让人受不了的，洪迈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记载一件事儿，就湖北黄冈啊，有一个卖油的人叫屈生，这个人既贪财又缺德。他为了给油增重多卖钱呢，每次榨油就油最热那时候他往里撒尿，就油热那尿的味儿就褶出来，这样呢可以使总量增加三分之一。你说吃油的人一想这事儿他恶心不恶心吗？有的人还不信呢，到那医院在现场抓他个现行。所以洪迈在他自己写的《夷坚志》里把这事儿记录下来，你要如果不是当时抓现行，说破大天也没人能想到榨油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往里撒尿来增重。你说那时候的奸商是不是也是毫无良心可言？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古时候猖狂到这种地步就没人管吗？有，当时的法律啊，对食品安全问题是很重视，而且罚的也很重。你看有几种这个管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呢？第一种是用因果报应吓唬人，就道德约束。说封建社会呢，人们挺迷信，所以呢，唐宋两朝就会出版一些因果报应的文学作品来吓唬不法商贩，让他们不敢继续作恶。在这些文学作品里有很多吓人内容，你比方说，说你买这个，你卖这个注水肉，死后呢，你就得进地狱，牛头马面呢就往你身体里注水，你来世投生就是猪。说卖变质粮食的商人呢，死后就变成恶鬼，每天靠喝那个泔水为生，来世呢，你转世投胎你就是驴。还有的现实报，比方说出版的文学作品说，某年某月某日啊，一个大城市街头晴天霹雳，80个造假商贩同时让雷劈死了，都是不法商贩。那么这些内容现代人看的可能觉得挺好笑，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威力不小，而且它形成文字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有假，所以有的人有所忌惮，就会收敛不少。除此之外呢，当时的政府呢，古代政府呢，要求各行各业的人穿不同的服装来区分身份。你比方说当时宋代的时候，就做官的、务农的、做苦力的、做商人的各有各服装，你不能乱穿。你比方说开香铺做香的，你就得戴帽子穿披肩，开当铺的呢穿长衫扎腰带。这么一来呢，街上的行人呢就能辨别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有人买了伪劣商品，就算记不得你长相也能认出你衣服来，这样事后追查呢他就方便了。咱们上面说这两种手段只能说是督促，要说惩罚呢还有专门的刑罚。从汉代到唐宋啊，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刑罚呢是不断加重的。你比方说以出售这个变质或者有毒的这个猪肉为例呢，汉朝二年律令里边规定是什么呢？说因为肉腐败腐烂了或者有毒导致有人生病受伤或者死亡的，这个卖这个猪肉的人，你应该赶快把这些有问题的肉烧掉，如果你处理不及时或者拒不执行，就要追究食品这个所有者和相关官员的法律责任，他当时按照盗窃罪来论处。等唐宋两朝的时候，对这样的行为呢，惩罚大体一致。就唐朝时候规定呢，说你知道肉有毒，这个卖猪肉的人必须加以焚烧处理，否则要杖责90，当时杖责90有可能打死人。如果你明知道肉有毒还卖给别人，而且导致吃的人呢生病，如果他仅仅生病，那最少要判你1年徒刑，如果情况严重甚至死了呢，那么对于卖肉的人要处以绞刑。所以当时呢，这种罪过呢，轻的是按照过失杀人论， 赔偿些钱财，重的那就直接判绞刑了。所以唐宋呢，对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呢，要比汉代更加严厉，而且法律条文呢也更加明晰。那我们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呢，说你绞刑这样的惩罚呢，显然已经不会被用在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上了。但是现代社会我们也知道，食品安全同样有办法治你。你看咱们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到现在来看已经挺完善了，所以老百姓的健康也会得到更多保证。但是即使这样，咱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依然很严峻，依然不理想。就是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啊，那是屡有发生，甚至都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说，虽然食品安全是个历史问题，但我们不能让它永远成为历史问题。政府还是应该有所作为。